脚的部分是半铁半泥的，然后当然到了脚趾头的部分很清楚的。那么如果特别是第42节那里讲的脚趾头，那么大家在正常人我们都知道都是10个脚趾头。那么讲到脚趾头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根据但以理的解释啊，那个是这个梦，这个尼布加莱所做的梦，就是那个将来有个大的磐石啊，要击打，打在什么地方？要打在他的这个脚上。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人类快到末日的时候，意思就是整个的金银铜铁乃是历史的流程，最早是金，然后是银，然后是铁，然后铜，然后是铁，然后是脚，然后是半铁半泥。那么好了，到半铁半泥的时候，它还继续下去吗？没有，你看有个大的石头就砸在那个脚上，然后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么现在轮到谁来解释呢？轮到但以理来解释了。那么你讲到脚的部分的时候，他没有讲说脚，他说列王，所以可见是十个王在位的时候。因为你如果仔细读但以理第七章就知道了，因为那个是50年以后的事了，这个是但以理17岁的时候他看见的。所以呢，现在讲到十个脚趾头，为什么讲十个脚趾头呢？十个脚趾头，那个石头就要砸下来，砸下来呢，然后呢，我们知道所有的四个帝国就没有了，然后第五个国度就要充满整个的天下。那么就在这样解释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但以理怎么说？他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你碰到脚趾头那一段的时候，然后下面怎么说呢？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永远不败坏，也不归于别人，那就知道那个石头砸在脚上，然后充满天下的第五个国度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形容这第五个国度呢？因为它是天上神立的，所以一面是神的国，但是因为是天上的神立的，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所以叫做天国。如果你问许多的犹太人，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只要主耶稣所碰到的犹太人，或者是这个施洗约翰所碰到的以色列人，你问他们天国指的什么来说的，他们一定会告诉你说，在列国还在位的时候，在世界末日的时候，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那么这个国呢永不败坏，而且呢这个国一定要存到永远。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梦的解释，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以色列人就是根据这一章，他们满了盼望。他们知道说，虽然根据这个预言，他们要在异族的铁蹄底下、列强的铁蹄底下。先是金的，然后银的，然后铜的、铁的，先是狮子，然后熊，然后豹，然后不知名的兽。所以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以色列悲哀的历史。但是以色列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等到世界最后是谁来接受这个世界？谁真的把以色列人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的？明白吗？是谁呢？当然就是那块石头。那块石头当然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整本的旧约先知书，你看都是围绕在将来的美梦，他们有一个荣耀的将来，等到有一天我们知道说弥赛亚一定要来，他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再伪了，做伪了，以色列人就开始做头了。所以多少年来以色列人受尽了委屈，但他们有个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所以今天只能够忍耐，虽然在巴比伦帝国的铁底下他们忍耐，然后现在换了波斯大帝国还忍耐，现在换了希腊大帝国他们还忍耐，到了罗马帝国，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继续的忍耐。为什么？他们巴不得有一天，在旧约里面神预告，借夜的但以理是告诉我们说弥赛亚来，他来的时候要得出一个国度，那就是天国。所以明白吗？对以色列来讲，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国，就是我们所说 Messianic Kingdom， 就是第五个国度，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所以到了，那么这个国度是有多少长呢？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刚好是有1000年。所以旧约里面的千禧年 就是指着将来最少有1000年以色列人他们不再作为，他们叫做头，是谁来拯救他们的？是弥赛亚救主来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当但以理17岁看见这个梦的时候，你知道虽然看有金银铜铁，虽然他现在人在这个巴比伦的王朝里面，朝廷里面，他知道说我要忍耐，我要忍耐，有一天弥赛亚来，以色列就有救了。弥赛亚来，你知道那就是以色列人欢天喜地的那一天。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但以理书2章给我们看见的所谓的天国，就是指着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所以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什么意思呢？你们个个都要记得但以理书2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今年虽然有金银铜铁，有半铁半泥，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起来，有一天我们要翻过身来，有一天我们终于能够抬起头来。那一天就是弥赛亚降临的那一天，就是弥赛亚到来的那一天，荣耀的弥赛亚一定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不知道给人带来多少的安慰，尤其在马可比的时候，马可比家族起来改革命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受这个希腊人的逼迫，他们要把整个的以色列完全希腊化。他们就在今天，如果大家去看到了耶路撒冷去看，不是一个哭墙吗？哭墙前面不是个广场，那个广场就在这个希腊帝国的时候，就在那个安提阿王朝，就在王朝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盖了个体育馆。你知道这个体育馆呢，在希腊人体育馆他们都是赤身的，所以他们都是不穿衣服的。然后呢，现在所有的犹太人包括祭司什么的也要跟着他们一样做，一样的做。所以你本来还不知道你是犹太人，但是你知道因为犹太人是受割礼的，所以他们只要到里面去参加运动的话，那么他们就觉得很羞耻，他们觉得希腊的文化是最高的。所以你看这些犹太人在历史上他们还动了第二次的手术，叫人看不出他们是犹太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今天的哭墙前面那个广场一点都不错。如果大家机会有，你还没有到广场前面，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哭墙的前面那个广场，就是这个什么，就是那个体育馆。所以现在你就晓得说你就晓得说他们受尽了委屈，原因在什么？受尽了委屈，那么但是呢他们总是告诉自己说有一天什么呢？有一天弥赛亚要来，虽然受尽了羞辱，但迟早。现在呢我们知道随后来马可比家族起来的时候，他们不就是在那里要起来革命吗？要起来这个改革吗？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些人就是虽然在那种情形底下他们能够忍耐，他们希望能够等候有一天这个弥赛亚能够再来。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一段最痛苦他们起来改革的时候，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聚会的都是秘密聚会的，结果他们找到了一本书叫做但以理书，他们宝贝的不得了，而且根据他们的感觉觉得但以理书是告诉他们说3年以后他们应该就可以这个圣殿就可以得到洁净了。所以他们彼此鼓励，彼此勉励。那请问大家，他们的希望的根据在什么地方？当他们一同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们知道说虽然我们今天在异族的铁蹄底下，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说这个弥赛亚要来，只要那块石头砸在脚上，这就是我们扬眉吐气的那一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是在那一段时间以色列人特别宝贝但以理书的缘故。所以一直到后来主耶稣降生，到了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很明显的，现在骑在头上的是谁呢？是罗马帝国。所以这些人心中当然有一个期望，当然有一个盼望。所以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是政治性的救主，明白吗？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的观念乃是政治的观念，他们觉得只要有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来了，我们就可以扬眉吐气了。所以你看见但以理书第2章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只是故事一半，这故事还有另外一半，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们知道说是但以理在第二章看见这个金银铜铁以后，过了50年，这50年你是个半个世纪。当他刚刚看见这个异象，解释这个异象的时候，你看一个年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能够明白神的奥秘，他以为说他得着了那个奥秘，他当时他已经知道说以色列是有盼望的。但是现在到底经过了50年，这50年与神同行，他也亲眼看见过整个上上下下在罗马帝国，在这个然后又经过了波斯帝国，他所看见的种种。弟兄姊妹，今天你所看见的政治环境就像当初但以理所看见政治环境一样，等到50年以后，他不像50年前了。50年以后他重新来看同样的一件事，同样是罗马帝国，同样是巴比伦、波斯帝国，这些帝国到底他与神同行，他有了属灵的眼光。如果人只停留在第二章的话，你看见说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像犹太人那么有政治敏感度那么敏感。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被压的，他们是被欺压的，他们一直作伪。然后呢，巴比伦完了还不够，还有波斯完了还不够，希腊，他们在列族的可以说异族列族列国异族的铁蹄底下，他们经过了这么多年，他们好像能见度世界根本看都看不见的。所以怎么办呢？激发他们的政治意识。所以你能看见说当但以理在王宫里17岁的时候，我相信说但以理当他看见整个异象了，他心中充满了兴奋。虽然他所服侍的朝代是巴比伦帝国，但他知道有一天那个弥赛亚要来。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就是今天我受压，我只要能够把目前的困境解除就好了。但是他们忘记了，政治是一时的，政治只是一会儿，政治不是一千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他们充满在整个卷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如果读但以理第二章，那么很清楚，你看见金银铜铁，表示金碧辉煌，对不对？所以等到有一天，如果有一天这个以色列终于抬头，能见度一定全世界都一定全世界头版新闻的，那么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今天他们有金银铜铁，我们也要金银铜铁。所以实在说来，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个政治性的弥赛亚。但是人类需要不需要救主？人类当然需要救主。人类只有政治的弥赛亚能解决问题吗？如果那样的话，但以理第二章就可以了。但是不是，但以理终于长大了，但以理终于经过了50年，弟兄姊妹，他现在才知道说，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背景底下，你是金利也好，你是银利也好，你是铜利也好，你是铜利也好，你说你是罗马帝国也好，你说你是波斯帝国也好，从神的眼光中看，从一个俘虏的眼中看，他们所看见是四只兽从海中上来，代表什么？代表人类犯罪了，堕落了，然后人类堕落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完全受我们身体的支配。慢慢你就看见说，人当堕落的时候，人不能够身不由己，他所有的表现乃是罪恶最丑陋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过了50年的但以理，现在他能从属神的眼光来看整个的世界。当你真的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才忽然醒过来说，哦，原来同样是金银铜铁，但是在神的眼光中，他是看见说，先是狮子，然后是熊，然后是老虎，然后是这个是豹，然后是不知名的兽。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面子，金银铜铁。第七章给我们看见世界的里子。当你看见台面上的时候，风风光光；当你看见台面下的时候，因为人都是堕落犯过罪，是见不得。没有多少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人类有希望吗？ 现在你看见吗？本来以为金银铜铁是个政治的势力的较量，如果有一天，如果以色列能够比他们更强，